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25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新旅行禁令扩大至8个国家，德国总理默克尔赢得到4度连任，极右民粹势力亦都崛起。川普女婿富实立曾经以私人电邮处理白宫事务。此外，由多个香港民主派政党同团体所组成的一地两检关注组在今日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公布内地一地两检为单一替代方案，建议在深圳北、福田、广州南等中国大陆短途大型车站做一地两检。关注组的召集人陈淑庄是这样说
的，即是他只不过是用一个运输、用便捷去包装一个政治决定，那不是的话怎么会是硬板一块呢？为什么一定要容许这个内地的执法人员在香港的核心地域那里执法呢？
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签署了一份改进版的旅行禁令，来自8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将会面临新的限制。新的旅行禁令将在10月18号生效，针对乍得、伊朗、利比亚、北韓、索馬里、敘利亞、委內瑞拉和也門的公民。美國官員表示，上述國家拒絕向美國分享恐怖主義和其他議題的信息。美國星期日晚宣布新的旅行禁令之際，原旅行禁令即將到期。原旅行禁令在生效90日之後到期，主要針對6個人口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原旅行禁令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公民入境美国，除非能够有可靠理由证明和美国公民或者具体有实质性的关系。人权组织和致力于帮助移民的团体对川普签署的新旅行禁令迅速作出了反应，大多是以负面为主。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倡导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表示，川普试图推出的最新版本的穆斯林禁令是行政当局丑陋的白人至上议程。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邦大选之中胜选连任，获得第4个任期，从选战3个月前开始以来，这个结果似乎就不可避免。但是他所在的执政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得票率低于预期，而德国极右翼的民粹主义势力激增，赢得选票超过大多数民调者的预测。民意测验专家曾经预计，基民盟和基社盟都可以赢得36%-39%的选票。默克尔在基民盟总部说，
Und es werden jetzt keine ganz einfachen Wochen kommen, aber wir sind CDU und CSU Parteien, die ihre Verantwortung für das Land, für unser Programm, für das, was sie für
die Zukunft haben. Sie sagt, sie werden für Glück und Wohlstand kämpfen. Aber sie erkennt, dass sie eine neue Wahl der Partei braucht. Sie sagt, sie hoffen, diese Partei zu gewinnen, also sie müssen diese Leute Angst haben. Sie sagt, sie müssen diese Leute Angst haben. Sie sagt, sie müssen diese Leute Angst haben. Sie sagt, sie müssen diese Leute Angst haben.議院之中擁有席位所需的5%選票的門檻，有些人將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崛起間接地歸咎於默克爾，該黨似乎曾經瀕臨滅亡。而默克爾2015年實行對中東難民的開放政策之後，這個黨起死回生。德國另類黨的選擇在全國的得票率接近30%，成為納粹時代以來首次有公開支持民族主義的政黨進入德國的議會。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富实立曾经使用私人电子邮件账户处理白宫事务。富实立的律师诺维尔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富实立在今年1月至8月期间用了一个私人电子邮件信箱收发了不到100幅电子邮件。诺维尔说，这些邮件通常是转发的新闻文章或者是政治评论，而且大多数是其他人发起的， 将电子邮件发送到了富十立的私人电邮信箱，而不是他的白宫电邮地址。所有的非个人电邮都转发到了他的白宫电邮地址，而且都有备份。根据美国的法律，总统、总统工作人员、总统顾问和助理收发的通讯和文件都必须保存。川普本人曾经强烈批评他去年的总统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美国全国美式足球联盟多个球员的球队的球员、教练和球队拥有者等等，星期日抗议美国总统川普抨击球员奏国歌的时候拒绝起立的言论。他们在球赛开场奏响美国国歌的时候单膝跪地，相互挽住手臂以示团结，而不是起立站立。球员又表示他们的做法是为了被人关注美国少数族裔遭受到的差别待遇，包括警察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施暴事件。川普曾经怒斥示威球员，他星期日晚再次对球员的行为予以抨击，他说这些是对美国的国旗和国家的大不敬。当被记者问到他本人的行为是否加剧了族群之间的紧张，川普回答说并没有，这些与种族无关，他从未说过任何关于种族的事。星期日在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的一所教堂发生枪击案，有一人遇难，七人受伤。警方说枪手是来自卢瑟福县，26岁，他亦中了枪，但是并不清楚他是否故意打了自己一枪。纳什维尔警察局发言人唐亚伦说枪手在进入伯内特教堂之前在教堂的停车场打死了一名女子，然后进入教堂不分青红皂白地射击。阿伦又说这个带有武器的做礼拜的教徒用枪手和枪手对峙，枪手用手枪打了这个教徒，在争吵之中枪手打了自己一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回升，两党合作能够持续几耐呢？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几个礼拜的民意调查表现有所改善，好几个民意调查都显示川普的公众支持率上升回到去四成。之前从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发生暴力抗议活动后，川普发表的言论引起广泛争议以来，他的民意支持度一直在三成左右徘徊。问题是川普是否已经走出困境，还是在一个长期的公众支持率低迷中出现一个短暂的回升？川普总统任期开始以来，他的民意调查表现一直都不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星期川普总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纽约度过，他上任以来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演讲内容还带着总统竞选时期的味道。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will always put...
川普说作为美国总统，他总是要将美国置于优先的位置。川普的支持率好转，开始于他决定与民主党合作解决预算问题。川普行政当局最近对休斯顿等地飓风灾害的处理亦获得好评。分析师比尔·加尔斯顿说，川普采取的两党合作立场能够持续几耐，好难预料。他说
When it comes to President Trump, I've gotten out of the prediction business.For now, this is...
加尔斯顿说，一提到川普总统，他的预测才能就没用了。目前这个是一个战略和策略的重大转折，这个转折能够持续几耐不得而知。两党合作还未涉及健保问题，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包括林塞·格雷厄姆都做出最后一次努力要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健保法。格雷厄姆说
I do not want to go back to South Carolina and say,That I did everything I...
格雷厄姆说他不想回到南卡罗来纳，说他已经做了他能够做的一切，试图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其实他内心并不认同这样做。川普支持这个努力，他说如果成功，他认为这个对我们国家是一个重大的事情。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在内的民主党人警告说数百万人将会失去医保。奥巴马表示这个令人沮丧，这些活动完全没有经得起推敲的经济精算或者常识上 上的依据。历史学者阿兰·里奇曼说，川普依然坚定不移地向他的支持者表明，他将能够兑现他在竞选期间做出的承诺，废除奥巴马医保法。他说，
I think these are people who are genuinely hurting, who have been left behind in the new economy.
李奇曼说，他认为这些人是真正受伤受害的人，他们在新经济时代中落伍，他们认为有一个直来直去有什么讲什么的商人站出来指责中国人和墨西哥人，就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经济问题。但是盖勒普负责民调的弗兰克·纽波特说，即使川普的民调表现稍有改善，他的支持率依然处于历史的低水平。盖勒普民调的弗兰克·纽波特说，底线是他上任头一年的表现比过去任何一位刚刚当选的总统都更差，可以一直追溯到艾森豪威尔。参议院计划这个星期对共和党议员最近提出的健保议案进行表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向越南交付了第三艘护卫舰，同时为越南生产主战坦克，并计划出售其他先进武器。在同中国密切关系的同时，俄越两个国家加强互动，普京总统将会很快访问越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三艘猎炮级护卫舰很快将成军服役。俄罗斯媒体报道，这艘近海轻型护卫舰几日前在俄罗斯黑海岸边港口新罗西斯克市被装上了一艘荷兰半潜船，现在通过土耳其控制的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地中海，预计在10月尾或者11月初抵达越南。负责为越南建造护卫舰的达旦斯坦杰利洛多里斯克造船厂厂长没多久之前表示，为越南建造的第四艘同类型护卫舰将在11月交付越南。这两艘护卫舰属于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二批猎炮级护卫舰。前两艘第一批猎炮级护卫舰几年前已经加入越南海军服役。第二批护卫舰更强调反潜作战，同时配备了过程超过130公里的反舰导弹。俄罗斯海军装备的同类型护卫舰一年多前曾经从里海发射口径式舰对地导弹攻击叙利亚目标，当时引起各方关注。2013年动工的第二批护卫舰原计划使用乌克兰引擎，但是由于乌克兰停止与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后来改为使用俄罗斯引擎，导致交船期向后推延。目前俄罗斯和越南正在讨论继续建造第三批猎炮级护卫舰。在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的同时，俄罗斯亦都在加紧武装越南。越南和中国并列为俄罗斯武器最主要买主。有报道说，中国之后俄罗斯可能向越南出售 S-400 防空导弹和 S-35 战机，但是越南采购俄罗斯武器的很多资金都来自克里姆林宫提供的贷款。俄罗斯已经帮助越南组建了潜艇部队，为越南建造的六艘基洛级潜艇已经全部交货。在俄罗斯的帮助下，越南扩大海军规模，提升战力威胁对手。官方塔斯社话，新一批猎炮级护卫舰除了能够使越南海军提高反潜战力外，更能够帮助越南展示军力。简氏防务杂志引述学者的话表示，越南海军的两艘俄制猎炮级护卫舰2014年曾经一口气访问了印尼、文莱和菲律宾南海三国。在过去越南海军没办法做类似的事情。越南和中国围绕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执，中国亦都是柬埔寨和老挝之后另一个和越南拥有陆路边界的国家。两国在1979年曾经在陆路边界地区爆发过武装冲突，向越南提供战舰、潜艇、反舰导弹和战机等海空军武器后，俄罗斯开始向越南提供陆军使用的进攻性武器。俄罗斯坦克生产基地乌拉尔车厢厂正在为越南陆军生产第64架 T-90S 和 T-90SK 主战坦克。专攻战场指挥员乘坐的 T-90SK 坦克特别加强了装甲防护和车内的通讯定位导航系统。 军事分析人士话，这个将是越南陆军几十年来首次获得先进主战坦克以取代老式装备。负责军火交易的俄罗斯总统助理科人最近表示，俄罗斯和越南今年三月签署了坦克交易合同，合同正在执行之中，这一批坦克几时全部交货取决于工厂生产能力。俄罗斯和越南在政治、文化、经济、能源等领域的互动交流也在加强。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六月访问了俄罗斯，双方正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一月份访问越南，越南到时将主持本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列夫分别在二月和五月访问了河内。第一副总理舒亚洛夫几日前刚刚结束了对越南的访问。舒亚洛夫访问中特别强调了经过时间考验的俄越特殊关系，并且期望俄罗斯能够在越南经济之中占有更多的位置。他还希望越南领导人如同日本以及南韩那样参加明年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有意帮助越南建设河内和胡志明市的地铁，并且向越南推销两款中短程客机。俄罗斯亦都计划吸收更多的越南留学生，并且希望越南更加积极地参与远东开发。最近有俄罗斯人口学家表示，由于可能面临出生率下降的新一轮人口危机，远东地区应该欢迎吸引越南移民。外交评论人士苏斯洛夫说，同越南等国加强关系是俄罗斯亚洲战略的重要一步，不会妨碍俄中走近。俄罗斯仍然将中国视作主要伙伴。
И очень важно, что Россия реализует свою азиатскую стратегию, смотрит немножко дальше Китая.
苏斯洛夫说，这个非常重要，那个就是俄罗斯在实施亚太战略时，将自己的眼光超越中国一点，使自己在亚洲的伙伴能够多元化。俄罗斯总统助理科人说，俄罗斯亦都在和南中国海地区的菲律宾和印尼以及泰国谈判，可能向这些国家出售基洛级柴电潜艇。俄罗斯学者说，越南不单止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更加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跳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对于一个上台才九个月而没有任何外交政策经验的行政当局来说，川普总统及其团队在上个礼拜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可算是一鸣惊人。川普内的顾问在外交方面的作用日渐突出，在北韩问题上，川普的言论把握了新闻标题，引人注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发自联合国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那个火箭人执行自杀和摧毁他政权的任务。
We cannot let a murderous regime continue these.
川普说，不能够被一个谋杀集团继续进行这种破坏稳定的活动。川普总统在这四日马拉松式的会谈中，用他直率的风格，有人称简单的风格促成了外交突破，那些经验最老道的政治家恐怕亦难做到这一点。川普说，
We're looking seriously at peace and maybe.
川普说，他们是认真看待和平，或者最终是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他认为走出了相当不错的一步，或者是最好的一步，这个是他们一直想做的事。在联合国上星期，令川普外交团队有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和副总统彭斯在川普会见外国元首的时候一直都陪伴左右，国务卿蒂勒森亦是如此。开局虽然稍迟缓一些，但是很快就挑起重担，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敏感的会晤。扎里夫称川普在联大的讲话是充满仇恨的讲话。蒂勒森说，
There was no yelling, we didn't throw shoes at one another. It was not an angry tone at all. It was a very, very.
蒂勒森说，没有大吵大叫，他们没有互相掟鞋，谈话的调子亦比较和平。双方对话就是有乜嘢讲乜嘢，将他们对这个协议的不同看法表达出来。川普在四日的外交活动结束的时候，和日本、越南、韩的领导人站在一起，宣布对北韩实行新的制裁措施，展现出团结的精神。
Today I'm announcing a new executive order I just signed
that significantly expands our authorities.
川普话今日佢宣布一项佢刚刚签署新嘅行政命令，大大扩大咗授权，对嗰啲俾北韩提供资金同进行贸易嘅个人、公司同金融机构实行制裁。观察人士话，川普呢种虚张声势、言辞犀利嘅外交方式，系对佢外交团队崛起嘅一个考验。美国企业研究所嘅加里斯密特话
：Well, they're riding a bucking bronco. It's very hard to get your feet settled.
斯密特话：佢哋驾驶住一辆马达光明嘅福特越野车 Bronco， 要想停一下脚步系好难，因为总统总系停唔到，佢不断发推文，发一连串嘅声明，要想制定出某种连贯嘅政策，真系难上加难。不过佢认为现在嘅情况系热闹嘅部分已经基本上过去。喺川普出席联大会议之后，佢喺美国嘅对外政策上已经深深打上佢嘅印记。呢个政策尚在发展当中，但系焦点更加清晰。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从联合国法尼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最近在海岸警卫队展示破纪录的缉毒成果时，强调巩固边防，并呼吁所谓的庇护城市及庇护州和移民执法官员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报道。
到场发言的89岁慰安妇幸存者李荣珠，15岁就被绑架到台湾的慰安所被日本军人所用。他抹着眼泪话俾现场大约500名观众听，那一段历史令人难以启齿，他仍然蒙受苦痛和折磨。他说，大家都有同样的人性，这个是每一个人的问题，日本政府应该要发出一个真诚的道歉。三藩市的慰安妇铜像虽然是美国的第四座，却是第一座在美国大城市树立的慰安妇纪念雕像。2013年第一座慰安妇铜像出现在加州的格伦代尔市。2014年美国中部密西根州的绍斯菲尔德市建立第二座慰安妇铜像。2个多月前第三座慰安妇雕像在乔治亚州的布鲁克海文市揭幕。李荣珠说，到最后他们将会在东京有一个纪念碑，使日本人在经过的时候说，我抱歉，我抱歉。美国雕塑家史蒂文·怀特刻画了三个环绕在基座上、面色凝重的中国、南韩和菲律宾的少女，另一个身着着南韩传统服装、站在地面的老虎望着他们。这个老虎是根据当年第一个向国际社会揭露自身遭遇的慰安妇金学顺所打造的。雕塑的经费$205,000，以及维护费都是由民间组织慰安妇正义联盟所筹措。这一组雕塑位于三藩市华埠圣玛丽广场的东南角，背景是金融区的摩天大厦。这一组雕像从最初提议到最终揭幕大约经历2年，三藩市议会前9个月批准决议案，要求三藩市建立慰安妇的纪念物。日本的大阪市是三藩市的姊妹市，该市市长在三藩市市议会无异议通过本案后发函反对决议。2年来，很多人对此议表示反对。三藩市的艺术委员会收到将近300份电子邮件反对建造慰安妇纪念碑。被三藩市艺术委员会轮选的雕塑家史蒂文·怀特表示，他收到1000多个愤怒的电邮和电话，要求他停止为这个项目工作，但他完全不予理会。怀特表示，他没有兴趣和反对者辩论。慰安妇的故事已经被掩埋了太久，如果雕像能够使民众注意历史，并且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他的作品就成功了。日本政府驻三藩市总领事在发给媒体的电邮中指出，日本对慰安妇问题非常认真，日本政府已经在无数场合对前慰安妇表示抱歉和悔意。他援引日本和南韩政府在2015年的协议，日本道歉并承诺提供$830,000政府基金来帮助慰安妇。他表示，类似的慰安妇纪念物似乎借助具体的雕像，永远执着在某些片面的理解，而没有提出可信的证据。李荣珠对日本总领事的讲法反应强烈，他通过翻译答复说，那个是什么屁话。李荣珠和其他的慰安妇幸存者一直在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 调查同赔偿。他说他们厌恶这些罪行，但不是日本人民。慰安妇正义联盟共同主席邓孟斯和郭丽莲都是高等法院的退休法官，他们带头争取到市政府对慰安妇公共艺术项目的批准。郭丽莲说他对三藩市成为第一个拥有这个美丽的纪念物的主要城市而感到骄傲，因为他代表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郭丽莲说幸存的慰安妇只剩下几十人，日本在试图洗清抹杀历史，而我们就要对受害者表示追悼。邓孟斯则指出雕像的目的是在于教育民众并提高公众对性交易的认知。正义联盟希望学校给学生到这里来参观，他们敦促旅行社将圣玛丽广场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历史学家认为二战期间有数以万计甚至几十万名在日本控制的亚洲地区的妇女被送进军中妓院工作，这个问题在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仍然是一个未愈合的伤痕。一些幸存的前慰安妇和他们的支持者拒绝接受日本政府在2015年发表的抱歉和忏悔的声明。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报道。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举行蔡英文政府施政满一周年之后的首次全代表大会，党内人士在政党纲领、施政路线等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蔡英文说他会严格要求所有党员团结一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民进党几百名代表9月24日来到31年前建党所在地台北市圆山饭店出席第17届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身为台湾总统的党主席蔡英文在大会开幕仪式致辞中说，自从民进党建党以来，台湾面对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都产生巨大变化时，民进党需要形成新的论述，带领台湾走向新方向。他说这些巨大变化包括中国的崛起，民进党必须正确面对。他说
现在的中国跟创党时期的中国已经很不一样，中国的崛起是现在。
蔡英文说现在的中国和民进党创党时期已经很不同，中国的崛起是现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谨慎面对的趋势，情绪式的仇恨或者一味的讨好都无法诚实正视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他们必须要在坚持台湾主体意识以及主权的原则下寻找和对岸互动的新模式，这个就是台湾这一代民进党人的重要使命。这个是蔡英文政府上台执政满一年后民进党首次举行全代会，出席党代会的台南市议员王锦德和其他多位代表对美国之音说，一些民进党人对蔡英文一年多来的施政，尤其是两岸关系紧张带来的经济问题的不满，进而影响到地方民进党政府和议员的民众支持度和2018年的地方选举。民进党内部另外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是应不应该特赦民进党籍的前总统陈水扁。陈水扁以贪污受贿等罪名在2008年入狱，2015年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高雄市议员施永达等人在这次全代会上提案要求总统特赦陈水扁。他说
但是从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阿扁总统对于台湾的贡献远大于他所犯的错。
施永达说从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陈水扁总统对台湾的贡献远大于他所犯的错误。陈水扁总统的问题既然是历史问题，不去处理，那个历史幽灵永远困扰住台湾，永远困扰住蔡英文政府。面对多项争议，蔡英文在致辞中承认，作为一个民主的政党，民进党内部一直有很多争议，但是争论的应该是价值和途径，而不是个人利益。对此他表示，民进党必须要团结，这样才能够拿出成绩，继续得到人民的信任。他说
我们要团结，我们要负责，千万不要滋生不必要的纷扰。
蔡英文表示大家要团结要负责，千万不要滋生不必要的纷扰，他会严格要求所有人，他会讲得到做得到。 在野党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发表一份声明，称民进党掌握行政和立法大权一年多以来，在很多重大问题上讲一套做一套，一切都是为选票考量。声明说，只要不涉及国家的主权、国号、国土和国旗的变更，国民党都会为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愿意和民进党进行朝野对话，甚至支持有关的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北京新任香港官员李新强调对港独零容忍。中国网民微信带孟字被指侮辱领导人遭到拘留。中国明导演新片被撤回，让路十九大主题。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被港人视为北京对港政策鹰派的前中联办主任张晓明，9月15日在北京正式就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而接任驻港中联办主任的原澳门中联办主任王志文亦都同时履新就职。张晓明重申，港独是违宪违法分裂国家的行为，中央和香港政府的对策是依法坚决压制以及打击，对港独应该是零容忍。据港媒报道，现年54岁接替退休的王光亚的张晓明仲表示，港人关心中央港澳系统人事变动，不应该同中央对港政策是否改变联系起来，强调北京对港政策并没有改变，落实一国两制是坚定不移的。张晓明又说，对外界批评他在中联办工作五年期间作风强硬，并不在乎，亦不介怀，表示过去的工作是正确的，符合中央的政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被问到张晓明出任港澳办主任是否代表中央路线变得强硬的时候，表示并明白外界有如此多敏感想法或者猜想的原因，而所谓强硬路线，官员是属于鹰派或者鸽派，都是坊间的标签。自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今年起爆料中共高层正商勾结腐败以来，很多中国网民据报因为在社交媒体上面转发相关的消息，被地方当局警告、传唤甚至拘留。中国河南省一位村民近期在微信群之中讲了一个孟字，并且提到网络写手周小平和红歌天使女歌手王芳的名字，被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五日。海外推特等社媒在9月24日流传一份河南鄱阳市公安局万窝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日期是2017年9月19日。决定书写着，现查明鄱阳市华龙区万窝乡41岁的村民陈守礼9月15日在一微信群里面说，会不会是爆黄芳和万窝呢？侮辱国家领导人和他人的言论，决定对陈守礼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五日。决定书并没有讲明陈守礼侮辱了哪一位国家领导人，不过根据郭文贵没多久之前的爆料，陈守礼所讲的孟应该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中国知名导演冯小刚执导的新片《芳华》在9月29日全国上映的前夕，星期日突然紧急取消上映的计划。冯小刚在上海首映式上面几度感恩落泪，并且带领剧组数次鞠躬致歉。有分析表示，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有关当局担心这部涉及中越战争题材的影片可能导致社会的讨论和反思，亦都可能激发越战老兵上访，影响十九大舆论环境，所以紧急叫停。冯小刚星期日凌晨在电影官微发文说，将会接受各方提出更改这部触及中越战争和军队民工团等敏感题材电影的放映档期的建议。印尼官员说，近50,000人已经从巴厘岛阿贡火山周围的地区撤离了，这个火山有可能即将爆发。救灾部门的发言人在星期一表示，当地居民已经在岛上的各个庇护所栖身，有部分人已经被迁离到邻近的龙木岛。
自从星期五以来，逃离家园的人数已经增加了四倍，因为火山附近的地区出现地震的数量增加，引起了阿贡火山有可能在50多年来首次爆发的担忧。印尼救灾部门发言人说，即使他们已经宣布处于待命状态，但不能够保证火山会爆发。伊拉克库尔德人星期一举行独立公投，外界普遍预计独立将会获得通过，尽管巴格达政府、周边邻国和美国的反对，半自治的伊拉克东北部库尔德地区总统巴尔扎尼敦促500万合格选民和平投票。巴尔扎尼星期日在埃尔比勒对记者说，他们得出结论，独立会使到他们不再重复过去的悲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关注组公布高铁一地两检替代方案。香港政府今年7月底公布西九龙高铁站一地两检方案，划出超过10万平方米的范围作为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法律，引起争议。由多个民主派政党及团体所组成的一地两检关注组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公布内地一地两检为单一替代方案，建议在深圳北、福田、广州南等中国大陆短途大型车站作为一地两检。关注组表示，替代方案不需要面对司法挑战，而香港范围的车站列车轨道完全实施香港法律，令香港人安心，亦都不会破坏一国两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为了配合连接中国大陆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明年第三季通车，香港政府今年七月底公布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方案，港府以租赁的方式将西九高铁总站地库出入境楼层部分的地方和月台的范围划为中国口岸区，全面执行中国法律。中国口岸区的范围超过10万平方米，占西九高铁总站面积大约1/4，而营运中的高铁车厢包括行驶、停留和上落客亦都视为中国口岸区。港府公布的一地两检方案引起很大争议，民主派表示破坏一国两制和违反基本法规定香港境内不会实施中国全国性法律的规定，形容方案是割地两检。由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一地两检关注组星期日，即是9月24号在香港大学完成内部商讨日，投票选出内地一地两检为关注组推荐的单一替代方案。关注组召集人陈淑庄和副召集人姚松炎和专家小组代表梁启智星期一，即是9月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内地一地两检方案的运作模式。梁启智表示，方案建议在深圳北、福田、广州南等中国大陆主要的短途大型车站做一地两检，相信可以覆盖大部分的乘客，提供便捷的通关服务。梁启智强调，港府和关注组提出的都是一地两检方案，相信提供的效益相若，但是关注组方案的好处是不需要面对司法挑战。
政府的方案是做一样史无前例的事，所以它要面对很大的司法挑战。我们所做的事在深圳湾已经做过了，所以是不需要面对这个司法挑战。
梁启智表示，关注组推荐的方案在香港境内所有的车站设施、列车、轨道全部都是跟香港的法律，对市民来讲更加安心，亦都不会破坏一国两制。梁启智表示，关注组的方案建议 在中国大陆的主要短途车站做一地两检，即是在香港西九高铁总站上车的乘客，只是需要在上车之前检查车票，到达中国口岸车站，例如福田或者深圳北，才落车做香港的出境和中国的入境检查。相反，在中国南下的旅客亦都是在福田或者深圳北落车做相关的出入境检查。梁启智仲说，如果有个别乘客的目的地不是中国大陆的主要短途车站，他们需要在这些车站完成一地两检再转一次车，但是他强调对高铁的运作和乘客的便捷不会有太大影响。
但我们的推算就是，第一，政府自己提供给立法会的数据呢，有八成的乘客是短途客来的。我们相信这八成的乘客呢，其实已经对他们是完全没有影响的了。而剩下那两成的长途的乘客怎样呢？我们发觉其实在深圳北或者广州南呢，他们的长途列车班次呢是远远比香港多的。即例如说去潮汕站作为一个例子，现在政府之前曾经所说的香港每一日只得一两班车去到，但在深圳呢，每一日现在有七十几班车去这个地方的。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个深圳转车对于很多的乘客来说呢，是一个正常合理的选择。
梁启智表示，关注组方案还有额外的效益，就是西九龙高铁总站原本预留做一地两检相关设施的地方可以腾空出来，而这个地点是位于香港市中心的核心地段，如果用来出租作商场等的用途，可以带来庞大的租金收益，补贴高铁的营运开支，亦都可以创造就业。梁启智表示，希望港府可以提供更加多高铁客运的预测数据，以估算有几多中国大陆的车站可以做两地两检。他又表示，深圳北、福田、广州南等车站的空间非常大，例如福田站有21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是亚洲最大的地下高铁站，应该有足够的位置做一地两检通关工作。如果选择在不同的车站进行一地两检，在化整为零的情况下，每个车站需要处理的乘客量可以减少，所需的空间不会太大。
我也很欢迎政府，如果不同意我们的讲法的话，我们很欢迎政府提供这个西九总站和内地各个主要车站的图则，我们可以邀请这个独立的专业人士去做一个分析，看看究竟怎样可以做到这件事。
关注组召集人陈淑庄表示，根据港府之前提交的文件显示，西九龙高铁总站中国口岸区的面积大约是10万平方米，即是大概100万平方尺，而且包括月台的面积，但是港府一直没有公布中国口岸区实质有什么设施。
实质真的要多少，还有里面有什么设施，譬如包含包括是拘留室啊，包含包括内地执法人员的休息的场所啊，又或者甚至是应该是多少个拘留室，因为其实当时都已经有拘留室，譬如会不会直情有藏军火的地方啊，放置枪械的地方啊等等。其实这些等等的资料，这些平面图呢，政府仍然是拒绝交给我们的。我们关注组得到的回复，或者我作为议员得到的回复，他就是说适当的时候我们会交给立法会。咁我唔知道幾時先係佢覺得適當嘅時候，因為其實我覺得呢啲係一早已經好適當，應該交俾立法會噶啦。
陳淑莊表示，關注組推薦嘅替代方案，建議喺中國大陸嘅高鐵車站做一地兩檢，先至係真正嘅深圳灣模式。因為深圳灣其實一直唔係喺香港嘅地域裡面，係香港特區政府向深圳市政府租用。陈淑庄表示，关注组将会致函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等政府官员，要求会面，就关注组推荐的替代方案进行公开辩论，并且争取市民的支持。陈淑庄又呼吁港府尽快公布高铁客量预测 同埋列車班次等數據同埋資料。佢強調，關注組推薦嘅方案嘅主要優點係符合基本法。
我哋都係希望咧，盡量令到咧效益冇大影響，麻煩亦都唔會帶嚟太多。但係最重要嘅係符合基本法，就唔使用阿袁國強而家就話俾你聽，因為內地口岸區剔出咗香港範圍之內，所以咧就三條嘅基本法第八、第十八同埋第廿二條就唔適用。即係呢一樣嘢咧，到今日都係一個謎嚟啊嘛。點解淨係三條基本法唔適用，而其他繼續適用咧？咁會唔會即係究竟？即係其他民事點解又喺嗰度咧？即係大家要諗下呢啲邏輯咧，其實係唔係正常人明到噶嘛？
陳淑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府一直強調，除咗港府提出嘅一地兩檢方案，其他方案都唔可行，但係又拒絕提供詳細資料，經過點樣嘅討論，得到喺西九高鐵總站劃出中國口岸區嘅結論。港府又沒有公開交代和做公眾諮詢，最後的結論就是香港要求做一地兩檢。他作為立法會議員，認為港府的做法有政治考量，
即他只不過是用一個運輸、用便捷去包裝一個政治決定。那不是的話，怎會是硬板一塊呢？為什麼一定要容許這個內地的執法人員在香港的核心地域那裡執法呢？而甚至連袁國強用去解釋，即我們一直都是挑戰他或者提醒他這個安排是會違反基本法的，他用一個這麼圓的方式去解釋，就是因為這裏剔出了香港範圍，所以那幾條基本法 不實施了，即整樣東西你是很難理解的嘛。 那你想想，其實在種種這樣的謬誤又嘗試去誤導市民，甚至連現在還要擺強硬的姿態鐵板一塊的話，其實我覺得這個絕對是一個政治的安排。
關注組副召集人姚松炎在記者會上表示，港府提出以三步走的程序推行西九高鐵總站一地兩檢，需要的時間可能會很長，尤其可能遇到法律挑戰或者市民的反對。他認為關注組提出的內地一地兩檢方案更加有可能趕及在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明年第三季通車。當年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的經驗，兩個月就可以在香港立法會通過。關注組表示，將會全面推廣內地一地兩檢方案，取代港府的方案，將會設置街站宣傳和舉辦大型民間活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國大陸在台灣舉行一場音樂會，在抗議和混亂聲中提前收場，事後統派人士和抗議學生之間發生暴力衝突，有學生受傷。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黎寶發自台北的報導。
主辦者來自上海的中國新歌聲演唱會，2017年9月24日星期日在國立台灣大學田徑場舉行，吸引了一些親大陸人士的支持，但亦都招来众多独派人士和台大学生的抗议。抗议人士说，大陆团体在台湾主办这一类的活动是为了统战，而台北市文化局协办这一场音乐会是用台湾纳税人的钱帮中国大陆政府搞统战。一些台大学生还指责音乐会主办方在海报上刻意将演出地点国立台湾大学称为台北市台湾大学。由於場內抗議者眾多，主辦者以安全原因宣布提前結束演出。隨後，抗議人士登上舞台，搖旗吶喊，抗議中國新歌聲演唱會在台大舉行。散場後，打著五星紅旗的統派人士和台大抗議學生發生爭執，一名疑似中華統一促進黨的成員持棍棒毆打台大學生，導致一名學生頸部流血受傷，之後被警方拘押。執政的民進黨星期一發表聲明，對統促黨惡劣的暴力行為表達最嚴厲譴責，同時敦促台北市政府及警方以及台大校方對事件引以為戒。協辦者台北市文化局在一份聲明中稱，對本次音樂交流演出以混亂收場深表遺憾，但沒有提及暴力事件。聲明說，中國新歌聲音樂會是台北與上海正在實施的雙城論壇的後續交流活動。
并透露中国主办方早前呈报的音乐会海报的确印有台北市台湾大学的字样，但经交涉后将台北市三个字拿掉。不过最终的海报上仍然没有使用国立台湾大学的通用名称。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一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政府主张两岸交流应符合对等尊严原则，要求邀请单位在活动海报等各项安排中不得有矮化台湾的行为或者用语，并称会对这个事件依法追究到底。声明中呼吁台湾社会以和平理性的态度看待两岸交流活动。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台北报道。
上个世纪初期曾经风光一时的洛杉矶市区百老汇戏院阶段，将由上海建工集团打造$3亿的38层双住两用高楼大厦，在最近举行了破土仪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报道。
洛杉矶市区的高楼轮廓线近年变化颇大，来自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贡献不少。上海的陆地集团斥资$10亿在穿越市区的110高速路旁打造包括三栋公寓高楼同一家旅馆的大都会项目，一期工程已经完工。北京的泛海集团在市区斯特利普斯中心体育馆附近投资$10亿兴建混合式的项目，住宅超过500户，明年开始出售，预定2019年开始入住。星期四破土的35层珍珠公寓大楼同零售综合商场位于百老汇南400号，这里是昔日百老汇戏院区，在1910年至1931年曾经有过12个电影院，当时是全世界电影院密度最高的地区，经常为新片举行首映仪式。而战后该区逐渐没落，居民开始迁往郊区，电视亦影响了电影的生意，戏院逐渐关门，今日只有两家戏院幸存，偶然放映电影或者举行活动。洛杉矶市议员何塞惠泽尔一直是更新百老汇最积极的政客之一，他支持令百老汇东山再起的项目。惠泽尔在大楼破土当日推文表示，他就站在珍珠大楼的工地，这个是该区100多年来第一座住宅高楼，他希望旧戏院日日放映电影，虽然还未有实现，但是惠泽尔将珍珠大楼视为使百老汇再现风华的主要推手。洛杉矶时报报道，珍珠大楼是上海的建工集团投资$3亿所兴建，设计将融合新旧元素，地面10层基座建筑的比例和线条与附近的旧建筑看齐，但是在基座之上将是异军突起的现代化25层高塔。珍珠大楼吸引的是年轻的初次买屋的人，37平方米的公寓最低价钱大约$350,000，三个户外阳台面积将近4460平方米，希望能够以公用空间来吸引住户，预定明年春天开始发售，2020年正式开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而家播送流行美语。Michael 呢个美国学生好似今日做乜嘢事都唔系咁顺利，咁佢嘅中国同学李华亦发现咗，好似佢有啲心事。咁到底系咩事呢？咁你听咗 Michael 同李华嘅对话之后就会知道噶啦。咁佢哋喺今日嘅对话当中咧，系会用到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嘅讲法，一个咧就系 to bomb， 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mess up。
Michael， 你点啊？好似有心事嘅。
I think I just bombed my history test. I don't think I'm going to pass.
Oh, 你怕头先历史测验会唔合格？诶，唔紧要啦，又唔系大考。Michael， 你头先讲咩 ？Bombed my history test. Bomb, B-O-M-B， 唔系炸弹或者爆炸咩？你唔好讲笑啊！而家大家对安全问题都好敏感噶。
No, no. I said I bombed my test.That means I did very poorly, and probably will get a very low mark.
考得唔好，分数低，呢个我都明白。但系嗰个词 bomb 用喺呢度有啲怪。我谂呢个就系中文里边讲嘅考试考得唔好。
咁除咗考试之外，仲可唔可以用喺第二个地方呢
？Well, sometimes we might say a movie or a play bombed. That means no one wanted to see it, and it probably lost a lot of money.
哦，可以指电影或者话剧太曳，冇人睇，卖座率太低。我上个星期睇咗套电影，戏院里边冇几多个人。后来我先至睇到报纸影评话呢套戏实在太曳啦。我可唔可以话 The movie I saw last week bombed?
Sounds like it bombed to me. Remember the play we went to a few weeks ago? The actors were just terrible.
你话几个星期之前去睇嘅嗰场话剧，有几个话剧演员简直系太唔识做戏，好多人睇咗二十分钟就走啦。That play really bombed. 我讲得啱唔啱啊？
Absolutely. Hey, listen, Li Hua, can we please change the subject? I don't need to think about failure right now. 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 It's my treat.
你唔想再讲呢啲冇心机嘅事，冇问题。你又话请我食饭，好啊，我要食沙律同三文治。不过 Michael， 你真系要悭啲钱啊！如果成日考试唔合格，研究院就唔收你噶啦。
Please don't mention tests.
讲笑啫。
Ah, here's my hamburger. Ugh, they messed up my order. There are onions on this burger.
你讲咩话？佢哋又将你个汉堡包咩话？
I told them not to put onions on my burger, but they forgot. Therefore, I said they messed up my order.I can also just say they messed up.
Oh, 你叫佢哋唔好放洋葱，佢哋唔记得咗，所以 to mess up 就系做错事，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Michael, mess up 系点样拼噶？
Mess, M-E-S-S, up, U-P. Also, to mess up something can mean to break something or damage something.
Oh, to mess up something.仲可以指将一啲嘢整坏。琴晚我嘅同房问我借架单车，等佢还俾我嘅时候，个单车个链断咗啊！我可唔可以话 she messed up my bike？
Sure， you'd better tell her to buy you a new chain。
系啊，我叫佢买过条新链俾我，但系佢话都系我唔好，佢差啲有严重嘅车祸。
What？ She broke your bicycle and she's angry at you？ That's just wrong。
唉，佢就系咁样嘅人啦。上次佢将借翻嚟嗰个电视机整坏咗啊。
She messed up the TV she borrowed. You don't need a roommate like her.
我同佢一齐住已经一年几啦。虽然佢整坏我嘅单车，其他佢仲系可以嘅。哎 ，Michael， 你识唔识整翻个单车噶
？Well, I'm really out of luck today. I bombed my test. They messed up my burger, and now I have to repair your bike.
呢啲唔算系乜嘢啊，几分钟你就整好啦，我多谢你先。
O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咧就系 to bomb， 意思咧就系话件事做差咗啦，例如考试表现唔理想；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mess up， 咁呢个意思咧就系话做错咗事，又或者系将成件事弄坏。好啦，咁今次嘅流行美语就到此为止，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